用科技改变金融生活，
走在金融浪潮最前端。
大家好，这里是马克解读金融科技。一个专注于金融创新的创业者，希望透过文字与声音，让大家知道科技正一步一步的改变我们的生活。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跟各位听众说声不好意思，因为录音设备设定的关系，造成本集录音效果有一点点的不完美。下一次我们会更注意硬体方面的设定，再次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不过呢，本集内容一样很值得大家听到最后。那现在节目就正式开始。
欢迎回到马克解读金融科技，我是主持人 Mark。
我是主持人 Debbie。
上一集我们邀请了 AI 数据工程师 Joe 作为特别来宾，共同探讨大数据及 AI 工具对金融投资领域的影响跟重要性。 Joe 啊，他分享了自己跨足资料科学领域的经验，以及讲述了如何透过自己的学习进入资料世界。我们也一同讨论 AI 工具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以及一般民众如何透过 AI 工具降低接触金融投资的门槛。如果你对这些议题感到兴趣，想要了解更多，欢迎听完本集之后回到上一集去收听。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来跟各位听众聊一聊跟借贷有关的话题。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哎，这是一个有一点熟悉但是好像有一点广泛的主题。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要聚焦的呢，就是 P2P 借贷，也就是所谓的点对点或者是人对人 person to person 的借贷。那 P2P 呢，对金融科技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领域很熟悉的来宾，那我们就一起欢迎梦想银行 Jeffrey 跟 COO Michael。 那请你们跟各位听众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梦想银行的 CEO Jeffrey。
欸，大家好，我是梦想银行的营运长 Michael。
OK， 欢迎你们来到马克解读金融科技。那梦想银行呢，是一个科技公司，它成立于2022年下半年，正式上职人借贷媒合平台，也就是所谓的 P2P 借贷。那它主要的服务对象包含了美发美容师、自由工作者、创作者、设计师、微型创业者等等的相关人士。另外呢，它也针对银行或是信用卡公司无法评估的信用小白族群，或是不善于跟金融机构互动的民众，透过梦想银行就提供了个人信贷媒合服务。那希望这些人都可以取得资金去协助他们来完成梦想。开始之前呢，我就想要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就其实这一集没有那么单纯，那就先请 Mark 跟大家聊一下跟梦想银行的缘分大概是什么样子吧。
梦想银行这个 P2P 借贷平台啊，是我跟 Jeffrey 跟 Michael 一起所创立的。那其实一开始呢是 Jeffrey 所发起的，然后他才找我跟 Michael 一起加入。我跟 Jeffrey 认识是比较早一点的，他是我一开始创业的一个加速器的一个 manager。那后来在2020年的时候他离开，但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创业，所以他就找我聊一聊啊，说看看有没有兴趣去加入。所以我那个时候因为刚好我自己公司也在调整嘛，那我就是跟金融科技有关，就会比较有兴趣。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大概也聊一次而已，然后我就决定说加入这一个行业了。那我自己本身就是技术背景，所以我在里面就是充当这个比较偏 CTO 的角色。虽然我也做很多其他事情啊，没有开玩笑。
OK， 不过呢，今天想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Mark 一样会是我们节目的主持人，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P2P 借贷的话题。那如果各位听众想要听创业的故事的话，我们会在节目的第二个部分跟大家揭晓。那我们就一起听下去吧。好，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要先请 Jeffrey 跟各位听众好好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 P2P 借贷呢？
好啊， P2P 这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哦。其实早在2005年啊，英国伦敦有一家公司叫 Zappa， 它就是全世界的第一家 P2P 公司。因为英国啊，主要有四家银行吃了80%以上的市占率所以很多人他开户就只能去找那四家银行，包含存款啊、借贷等等的。借贷这个事情，其实一般人正常人都有需求，那怎么办？所以 P2P 它就后来就是整个兴起，就是因为市场上有人没有被满足到。刚刚主持人也有介绍到这个 P2P 哦，叫 peer to peer 或 person to person。有人有资金上的需求，有人有多余的资金，对，那它能不能呈现一个正向的循环？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平台，它能够把关把好，把要借贷的公司或者是借贷的人，能够帮他评估好他的信用，评估好他的还款能力， 然后能够让出资人也认同这个他借款对象是有还款能力的，那其实这就是 P2P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它就会呈像一个正向的循环。
嗯，
因为有借有还嘛，
嗯，
那大家都有钱的可以出钱，那有资金需求的上了又可以得到资金，那其实这就是 P2P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嗯，了解。那我帮各位听众做一个小统整，就是我听起来整个 P2P 借贷应该是会有三个角色，就是借款人、投资人跟 P2P 媒合平台。那 P2P 借贷呢，可以说是拓展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它拥有回报率高、门槛低、节省时间、流动性好等等的优势。那接下来我想要问我们的 COO Michael， 就是什么样的人，他带着什么样的产业来做 P2P 借贷呢？
其实呢，任何人都是有资金需求啦，那来 P2P 借贷其实也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啦。那像我们一般想的可能比较多的是有公务员啊，有老师啊，这些其实他们也是都有会有来 P2P 借贷。那但是呢，其实主要的生贷人来讲呢，还是以这些就是平常比较难跟银行打交道的这些人，他可能是工作是收取现金的，或是说他可能是比较没有没有保劳保，或是劳保是保在工会的，这些人他其实是在跟银行打交道的时候，通常呢因为他的没办法提供一些好的这个收入的证明，所以常常就是被银行打枪，所以这些人
是所谓信用小白这样吗？
对，所以说这些人也是就是是 P2P 主要的一些生贷人。
嗯嗯，那投资人的身份大概有哪一些？
投资人的话工作会稍微比较稳定一点，那可能年纪的话会稍微大概在三四十岁左右，那这群人因为他是有良好的工作，他手上是有一些资金的，所以他就会是除了一般的投资管道以外，他也想要找到一些新兴的一些投资管道，那他就会来 P2P 借贷。
嗯，了解。因为这个 P2P 的借贷的议题呢，其实刚刚 Jeffrey 也有提到，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在2005年的英国就有了嘛。那我想要问说，这样子的议题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呢？
好，那其实 Jeffrey 就有提到了嘛，他其实在2005年英国的伦敦开始了一个金融创新的一个服务。
嗯，
那我觉得他出现这个背景，他其实可以进一步解释出，哦，他是对传统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跟挑战啊。尤其我们看到2008年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后啊，
嗯，
传统银行它在贷款方面它其实是更加谨慎的，
嗯，
所以呢对那些需要融资的一个人来讲，它其实就会造成不小的困难。
对，
所以 P2P 借贷呢，它就作为一种比较创新的一种融资方式，它提供一个平台让借款人跟有资金的人可以直接链接，
嗯，
从而呢它可以绕过传统银行，降低了整个借款的成本，同时呢也给投资者提供一个新的一个投资的渠道。
嗯，
另一方面啊，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啊，它也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推动的，像是线上支付啊，还有一些网络的一个新兴的技术啊，它可以让借款人跟贷款之间能够更加的高速跟便捷，因此传统银行更有效率。
嗯，
那我们回过来看台湾嘛，台湾大约是在2016年开始跟进的，当时呢监管会就指出啊， P2P 借贷它其实不属于金融特许行业，他可以参考民法第474条消费借贷契约处理就可以了。
嗯，
所以他就不受金管会监管。
那我想要问 Michael， 就是所谓的 P2P 借贷，那他的运作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过程呢？
通常呢你要在这个平台上面要注册，那要通过实名认证，我们要先确认说这个人是有真实存在的。
嗯，
那如果说你是有资金需求的生贷人呢，那你就是需要填写你的工作的资料，比如说你的职业啊、工作收入啊，然后跟你一般的信用的状况，
嗯，
例如说你有没有跟银行有借贷啊，跟其他的业者有借贷啊，这些都是要写清楚的。
嗯，
那把这些资料呢送给这个 P2P 的平台之后呢，平台就会经过自己的审核。
嗯，
那透过这个平台的审核之后呢，会决定说是否要成立这个案件。
嗯，
那如果说案件有成立的话呢，那平台也会把这些资讯放在网络上公开给这个平台上面的会员，其他的出资的会员来参考。那当然放出来的资讯也会有职业啊、你的收入啊、跟你的信用状况等，那让这个出资人能够参考了这些资讯之后呢，再来决定说是否要出资。那他如果说是，嗯，风险他是可以承受的话，那他就可以透由这个平台出资。那等平台呢收集了每一个出资人的资金，达到了这个 预定要募集的金额之后呢，那就会把这些资金汇款给申贷人，
嗯，
那这整个案件就会成立。
了解，那这样子的流程我觉得听起来是还蛮直观的，就是有需要这笔资金的人，然后他把需求提出来，然后 P2P 的媒合平台会做审核，然后再有可能手边有闲钱然后想要做投资的人，然后就可以来参与这个案件。我听起来大概流程是这个样子，那它的好处跟坏处大概会有哪一些呢？
其实 P2P 平台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想象，更容易理解哦。
嗯，
申贷人他有需求，他透过我们平台上面提供他相关的资料，告诉我们说他要借款的目的跟借款的金额是多少，平台审核完成之后就会觉得这个案件不错，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平台上，就如同是一个电商平台的概念一样。
哦，
它就是像每一个产品然后放在上面都是我们经由审核通过的，
嗯，
所以消费者如同是出资人，就可以上来上面点选他喜欢案件，如同他点选他喜欢的手机做一个购买，他买就是买一个债权的一个概念。
嗯，
对，所以他今天喜欢这个案件，他想出资多一点，他想出资少一点，那这个案件我看了他我不喜欢，我不想支持他也没关系。
嗯，
对，就像你在电商上面选购商品的概念是一样，这样就很容易理解。
嗯，听起来就是一个有需求的人跟一个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的人在供给需求的这个方面，然后达成一个很简单的平衡嘛。那想要问他大概有什么样的好处跟坏处呢？
因为传统银审核时间它会比较长，
嗯，
所以 P2P 这一块最常大家拿出来讲就是速度，
嗯，
审核的速度、拨款的速度，
嗯，
就时间上面的差异，
嗯，
我觉得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大家常常有接到那个银行的那个简讯或者是电话，然后问说你有没有贷款上面的需求，某某先生小姐你最高可以贷到300万500万，但他从头到尾都不会跟你说最低可以贷到多少。
哦，
对，其实有些 P2P 业者他做的是比较小额的金额，
嗯，
对，例如说30万50万以下，
嗯，
那其实在很多银行里面他们因为行员都有业绩上面的压力，
嗯，
哦，他比较不会去
受理这个吗？
欸，不会明讲啦，但是他可能有些你要借20-30万他比较不会去借。你试想，嗯，他花了大概3天的时间处理你这个案子，
嗯，
那他为什么要去做一个20万的案子？
对，
搞不好风险还比较高，
嗯，
他应该去做一个100万的案子，
嗯，
风险比较低，
嗯，
虽然利率低一点但是要安全啊，
嗯，
对，这也是一个考量。那第三个是这个我们现在都纯线上，
嗯，
P2P 都是纯线上的一个申贷，所以它没有受到时间跟空间上面的限制，
嗯，
你在半夜24小时你随时
哦
在网络上你想要进行申贷填写上传资料，我想这个都是很方便的，
嗯，
也跟一般传统银行不同。
嗯，如果比较小额需要比较小额的资金的话，它可能是来说就是很便利很快速，然后也比较不会经过繁复的手续。
对，然后再来就是前面一开始提到，就是说因为信用小白其实在银行那边他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小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嗯，
所以通常大概被拒绝的机会会比较高，
嗯，
所以 P2P 业者这边的话就可能在信用小白在资金上面有需求可以支持他们。
嗯，了解。节目的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跟各位听众分享了什么是 P2P 借贷以及它的现况，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我想要跟三位，就是难得今天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伙伴嘛，所以呢想要跟各位听众来聊一下梦想银号这间公司它的创业经历跟故事，那我们就一起往下听吧。那梦想银号呢是在2020年创立的金融科技公司，那当时我们的 CEO Jeffrey 是以科技业银行融资以及上投资的15年经验，所以就深知了信用小白在借款时的痛。那也就是说，信用作为银行认识申贷人的主要机制，其实有时候对申贷人的了解不够全面，所以我想这应该是梦想银号成立的契机。所以想要请 Jeffrey 进一步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创立的时空背景是什么。
OK， 我很喜欢交朋友啦，也很喜欢跟他聊天，特别是商业模式，
嗯，
以及一些收费的一些方式，
嗯，
那当然因为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以前在银行服务，其实接触了蛮多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跟职业，
嗯，
在外加后来在新创领域工作过，
嗯，
就会发现说不管是我在聊天过程当中发现这些技职的人员，还是在新创领域上面有遇到蛮多人在做所谓的这个 有技术职人的业务的平台，
嗯，
他都可以透过一些新创媒合平台去接到业务，
嗯，
不然刚出来自己创业或者是一个人当 SOHO， 他也不知道去哪边开发新的客人，
嗯，
以上这些的其实他们都面临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当突然间有需要有一笔资金的时候，他们都曾经跟银行申贷过，
嗯，
但绝大多数都被打枪拒绝。如果你手上没有任何的车子、房子这种担保品的话，
嗯，
或者说你手上存款不够多，对，那银行这边拒绝的几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嗯，
对。那因为也发现说，从2016年开始，台湾市场上也有一些 P2P 的一些业者开始出来，嗯，那我发现说，没有一个人特别针对技术人士这边有提供一个这样子的服务，
嗯，
对，但这个问题一直都持续着啊，
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2020年那时候我决定要出来创业的时候，在思考题目的过程当中，
嗯，
对，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台湾有3家存网银，他们才刚拿到许可证
哦，
嗯，但是都还没有开业啊，
嗯，
对，那他们也是信誓旦旦，就是未来他们存网银这一块也是想要来做一些这个信用小白，
嗯，
跟小额的信用贷款，
嗯，
的业务服务，
嗯，
对，所以我在想说，哇，这个时间点如果我看中这个市场，然后又有相对竞争者还没有进入，然后另外是我手上又有一些资源，
嗯，
我们如何看得懂这些技职人士，
哦，
他真正的信用，
嗯，
对。银行看不懂，为什么我们看得懂，
嗯，
那时候我们有掌握一些资源，
嗯，
所以就促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契机，
嗯，那相信大家也知道创业绝对不会是只有一个人的事情，它一定是一个团队的事情嘛，所以刚好今天我们有现场有 COO 也有 CTO 嘛，那我想要好奇一下团队的组成，因为一位是 CEO 的学弟，就是一位是 Jeffrey 的学弟，那另外一位呢是在加速器相识的，那三位收到加入邀请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触跟心情吗？
其实呢2020年的时候呢，我是刚从德国念书回来，
哦，
那其实我跟 Jeffrey 也认识很长一段时间，那那时候刚好他也，嗯，也在准备要考虑要创业，那就想说，嗯，诶，我们约出来聊聊看，就是也一开始也只是说，诶，大家聊聊看近况如何，
嗯，
那他也知道说，诶，我刚回来正在准备要找工作，那他也提出说，诶，那不然你来帮我来做一些市场研究，
嗯，
因为我其实是跟那个金融领域完全不相干的人，
哦，
那所以 Jeffrey 就会觉得说，哎，对，那我们想要专注的对象呢是这些信用小白，那其实，嗯，那我也是算是信用小白，
嗯哼，
所以说这样子以我的角度来做一些研究，看可能会是比较符合这些我们的申贷人的需求，
嗯，
所以那我也觉得，哎，其实还蛮有趣的，
嗯，
这样子，所以就是先做了一些研究，然后跟着就加入梦想银号的团队，一起打造这整个产品。
嗯，了解。Mark 是梦想银号的 CTO， 那当时收到这个创业邀请的时候，你是什么情？
我那时候觉得一定有问题吧。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在我自己本身有一家公司嘛，也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嗯，其实我那个时候也算说蛮多空档的时间，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才刚开始弄这一个粉专嘛，和解读金融科技，
哦，
然后那时候在的想法，嗯，想要激荡一下，
嗯，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创业都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嗯，
所以像我不可能再去回去工作了嘛，我就不是不断的创业下去，人家会问我，啊，你的专长是什么，我都说我很会开公司，你只要跟我讲细节我都会办法跟你讲很清楚，
嗯，
所以我一直对于这种创新啊创业这种一直都很有兴趣，
嗯，
尤其是像 Jeffrey 那时候跟我讲他想要开一个职人相关的一个借贷服务，
嗯，
我在想，欸，的确，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自己要也开在写马克解读金融科技，我研究的一些业者一段时间了，
嗯，
我发现，欸，其实这特别没有被满足的，所以我就说，欸，这个题目其实蛮有挑战性，我觉得 FinTech 领域是蛮广的，像我之前可能对于像是一些外汇啦或者是一些支付我比较熟悉，
嗯，
但借贷我是真的也是完全小白，
嗯，
所以我可能过去也懂一些皮毛，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一次可能一起合作的机会，一起加入的机会，一起这样创业的机会，把这些东西给学习起来，甚至是把这个东西经营的份额更大，嗯，因为借贷我觉得它是一个在可以跟很多东西做结合， 它 很容易的是成为一个服务的基地。像我们看电商结合借贷、哦、我们像打车结合借贷、嗯、我们经营什么然后结合借贷，它其实是一个很多服务那种很基础的一个金融服务、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怎么看它，但我觉得它会变成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金融元素，而且会融入在其他甚至是你的 app 里面或者是你的服务里面，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欸、这个一定要做，大力支持，所以我就加入了、
哦、
对，
嗯，那以 P2P 借贷为核心去成立的梦想银号，一样会遇到说，哎，我要怎么去认识这个申贷人，我要怎么认识去认识这个人，然后我要不要放款的这个难题嘛。那想要问说，针对借款人的部分，梦想银号有哪一些亮点跟特点？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是这个你有 一技之长的这个专业职人，
嗯，
例如说你是美发师，你是美甲师，那你是有创作人，或者是你是网红直播主，这些相关的行业，那就是当你有咨询需求的时候呢，可能是在银行那边是很难带到的，
嗯，
那我们就会特别针对这些族群。那当然针对这些特别的族群来讲的话呢，其实他的信用状况是其实比较难评估的，
对，
因为有时候呢他的收入来源是比较不容易提出证明的，
嗯，
那当然我们可能就会是透过像是刚刚 Jeffrey 讲的，有跟第三方的媒合平台合作，例如说他是个那个美发师，他在这个美发的平台上面有接案、
嗯、
那所以说他来申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请他提供这个他在这个美发平台上面接案的状况，
嗯，
收入状况，他预约的状况啊，这些，那就是当作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参考的依据。对，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透过合作这些不同的这个第三方的平台来讲了，我们得到的这些资讯是比较客观的，
嗯，
那也能够比较正确的反映出它整体的收入的状况，
嗯，所以有点像是透过在另外一个第三方平台让你们去认识，嗯，这个第三方平台可能是这个职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平台，然后让你们可以去认识这个单纯的借款人是什么样的背景，这样吗？
对，像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于某一些职业也没有真的了解的非常的深入，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跟这些合作的第三方的伙伴去询问说，哎，他大概目前他提供的这些状况是不是有符合你们这个业界的这些一般的状况，就是说避免说他可能是会有来有欺骗的嫌疑这样、
嗯、
对，我们也可以透过跟第三方合作伙伴去询问，可以得到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的状况，
嗯，了解。那我接下来就想要问这个 P2P 的平台的技术方面，就是 P2P 平台在技术上是怎么支撑这样的服务的？
我想我们看 P2P 这样平台的一个业务的执行吧，那如果我们单纯就金流啊跟网站，其实这个都是蛮平常的，它其实跟建立一个其他的一个比如说电商网站啊，它其实在技术成本上是差不多的、
嗯、
那我们再来看说它其实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它审核机制怎么办法去做到自动化这些东西。那我们来回来看一件我觉得是台湾一个算金融科技业者一个在做这件事情一个痛点，台湾的金融科技业者他取得信用报告是蛮不方便的，这跟目前、啊、台湾廉政中心的一个机制是有关的，现行的廉政中心的资料、啊、它只有机构是可以使用的，金管会、啊、虽然有打算开放给其他金融科技业者去使用，但银行业一定会去反对嘛，所以他就改采了所谓的一个个人信用评分资料的一个便捷转交机制，但是呢，它对于这些要申请的却有一定的一个申请门槛，所以也不是说你想要申请就可以申请，所以它就变成说、嗯欸、虽然大家看得到但好像又不是那么好用、
嗯、
所以呢，相对于业者来讲，他评估信用的方式呢，他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就让这些申贷者主动递交这些资讯之外、啊、其他比较好的做法就是透过我们刚才讲第三方的一个业者的合作、
哦嗯、
或者是透过一些另类数据所去建构成的一个信用资讯、
嗯、
另类信用资讯它其实就是涵盖了所谓一些非传统非财务的一个数据点，比如说吧，我们大家常用一些社群媒体的一个活动啊、
嗯、
网络购物的一个消费习惯的资讯啊，支付行为甚至是装置使用的习惯等等，这些资料啊，在传统的一些信用评分的模型里面啊，其实往往都会被忽略的，因为他根本就觉得
太小了吗、欸、太个人
跟钱又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分析这些、嗯、把它纳进来、
嗯、
所以呢，这些才是所谓的某些金融科技可以去杠杆的一个位置，我们才可以用这些资讯来判断一个人、
哦，
这也造成了我们为什么有机会有可能去把那一些跟银行 没有往来，甚至我们会称为是信用小白的部分，有办法去给他一个信用平等、信用评分来评估他的违约金、哦、这也是我们跟一般金融业者所不一样的、
嗯、
那我们回来讲到科技的、嗯、那当然近期啦，在我们那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语言模型还不是很流行，但近期这两年、
哦、
其实大型语言模型它其实相对我觉得是成熟很多、
uh-huh.
就是比对于我们在2020年那个时候它算是成熟很多、
嗯、
所以它现在其实就可以协助一些比如说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资料其实它都是非整理
比较零散这样、啊、
对就零散然后它解读也很难说哎、嗯欸、OK 它今天降价买的很多怎么样怎样、
哦、
你怎么去分析或分类等等、那大型语模型它其实就有助于来去做这些资料解析、
嗯、
还有结构化情感分析行为模式辨识等等、
哦、
那再比较特别一点、啊、跟这些第三方业者的一些合作、
嗯、
其实我们更了解这些比如说这些小白吧、欸、美法师到底怎样叫做很厉害、
嗯、
所以我们在这些能力的鉴别还款能力的鉴别里面我们有不同于别人的资料截取点所以说我们有办法知道说、
哦、
嗯，这个人是很资深他是有能力还钱的哦、
嗯、
他是不是有能力能够承担未来这样金流他的成长性等等所以变成说我们的模型的判断有更多人家没有办法判断的因素也就造就了我们有办法说哎、
哦，
我今天是敢让募款募集资帮他募款集资这样子
嗯，
所以呢就透过这些东西的建构啊，我觉得它是比较核心的概念、
嗯、
因为每一家金融银行吧其实每一个人的我会讲说这个像食谱一样、
嗯、
所以我今天其实过来我也没办法讲哎、欸，我们的食谱是什么因为大家如果都用那一套食谱那就很麻烦了、
嗯、
所以说我们会根据这些不同的资讯的内容不同的因子去调配我们自己的秘方最后呈现在我们的募资平台上面让投资者去选择
那听说梦想一号的下一步是要迈向自动化审核流程吗
对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目的我们想要能够让它完全的自动化因为过去来讲、
嗯、
我们说你再怎么有上限你传统金融业者来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就是用人在审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模型或者更快速的方式来对一个人做信用的审核的话其实你就会卡在你的能力的上限、
嗯、
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是新创业者嘛我们最缺的就是人、
嗯、
我们最缺的就是资源我们不可能说啊，我们今天啊再开一个分行好我们很难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在资讯上的自动化还有审核的自动化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嗯、
这也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做自动化审核的机制是可以来帮助我们来创造一个很大的优势、
嗯、
所以我刚才讲嘛第一个是下降的成本第二个就会是你如何创造更好的服务体验你今天就申请不到几个小时真的就给你开始募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服务体感、
哦、
相对于其他机构来讲、
嗯、速度上
对、
嗯、
然后你透过这些机器学习大型语言模型等建构这些模型之外那你可以降低很多所谓的潜在性的违约甚至相关的风险等等、
嗯、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一开始其实从公司成立啊，我们就很希望把这些自动化的审核机制所有自动化机制往这一步来迈进、
嗯、
所以我们会把一些节点甚至把它拆解出来看看说哎、欸，我们不一定要一开始就完全自动化就好像开比如说个自动驾驶的车你不开始就放它跑嘛，你可能在中间可能会撞到路、
嗯、
所以我们的做法会变成说我们不断的把节点拆细之后一步一步看哪一些可以自动化我们慢慢自动化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也是一个不断学习跟成长的过程我们希望我们之后可以煮出一道非常完美的菜、
嗯、
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目标
哦，所以听起来你们现在是在训练这样子的机器人然后你们原本是那个机器人现在想要训练一个可以让它继续跑这个流程的机器人
那我们可以在后面端着茶喝
OK 那上线至今呢其实梦想一号透过跟第三方平台合作的策略让 P2P 的供需达到一个动态的循环那到了节目的尾声我想要请 Jeffrey 再以 CEO 的角色出发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 P2P 市场的愿景大概有哪一些
其实马克刚刚讲的应该非常的清楚、哦、我这边再多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个食谱之前、啊、我们也有跟人家拜师学艺、
啊、
我们的每一个这个技职的职人的专案、哦、它不是一开始就全部都有的我们一开始就有推出美发跟美容业者原因是因为每一个职业类型他们都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嗯、
所以我们都有针对每一种职业别我们有去做很深度的一个访谈、
嗯、
对然后让我们了解每个职业他到底他自己的养成过程多么的辛苦那需要通过哪些关卡需要有哪些的花费跟时间、
嗯、
对那从中间我们也可以学习到说哦，他这个养成很辛苦那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职人、
嗯
欸、如何他中间可能会放弃失败 那如何去可以看他的这个一些技能作品集等等来判断说这个他的 level 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能够接到什么样的案件。那相对的我们这些的内容我们也都有把它转译成文章放在我们梦想银号的这个梦想情报室的部落格里面
啊，
也可以让这个大家对于这些职业他有趣的他也可以透过文章是理解这些职人他们的养成。对，所以我们自己是蛮期待就是说未来在职人这边这一块其实还有很多的职业我们现在还是还没有完全的理解清楚，我们陆续会一步一步的把那个不同的职业再会去做扩张，对，能够更多的人，因为市场上就是有这样子的需求。
对，
那所以在这边我也想分享，就是我们四月会即将推出一个新的这个方案，叫做新创企业组，
是 for 新创公司的吗？新创团队，
没有错，
嗯，
不是创业企业组哦，是新创企业组哦，因为他某一个方面也算是一个技术职人的一个表态，所以前面也提到说我过去在这个新创创投加速器服务过，所以我看到蛮多的这个新创企业主，那我也蛮清楚了解如何来判断他们这个每个人的信用能力跟经营公司的状态的好坏，对，他们的确都有这样子的需求，在早期新创很辛苦，不管是在这个网站上建制技术的开发上面或者是经营上的方面，他们都还是会有资金上面的需求，因为你也知道一开始他们有不错的成绩，可是不代表他的营收是跟得上他成长的速度，甚至前期都是比较烧钱，但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专案之后我们就把我们放款的额度做大，因为我们还是在做50万以下 P2P 小额的一个借款，对，那这一块我觉得大家可以值得期待，应该可以再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把关还是非常的严格哦，我们其实过案率是真的还蛮低的
哦，了解，当然是一个也是很谨慎在 P2P 借贷方面。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梦想银号的 CEO Jeffrey 跟 COO Michael， 然后跟我们一起聊 P2P 借贷的话题。
各位听众如果对内容有任何想法与问题，欢迎到 Instagram 搜寻马克解读金融科技留言告诉我们，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按赞分享。
那我们就邀请 Jeffrey 跟 Michael 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拜拜。
用科技改变金融生活，
走在金融浪潮最前端，我是 Debbie，
我是 Mark， 这里是马克解读金融科技，我们下次见。